是的，是的。你会一直在这里吗？是。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这个职场冲突啊！我相信我们在职场上可能都遭遇到不同的挑战，也希望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彼此有些讨论分享，也让我们在职场上活生活当中能够知道怎么能够更面对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挑战跟需要啊，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在职场上的工作是占到我们每天生活上的大部分的时间，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以下的一个小时多的时间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的学习，彼此的交换意见，能够从主里面得到亮光，得到智慧，也得到能力去帮助。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啊，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起的聚集啊，求主保守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你们就知道我是谁。我姓罗啊、叫罗富昌啊，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在美国 Purdue 念了一个电机的博士，我在美国就只做过两个地方工作，一个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到 Kodak， 在 Eastman Kodak， 在这个 Rochester New York， 在那边做了4年，然后呢就搬到加州来，然后就在 Intel 服务，在 Intel 做了21年，然后从 Intel 退休，所以我在美国只有两个工作 ，OK， 在两个地方。然后我在2005年退休了以后呢，升给我负担，然后我到中国去做事了2年，在北京、上海，在中国的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叫做中芯国际，去帮助那边做一些科技的发展，同时在那边做一些服饰所以非常的高兴，我这一生做了3个不同的工作在组里面有一些学习，所以想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我的家庭呢，我太太现在还在做事，她是一个医生，然后我有2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我有2个孙子还有一个外孙女，所以现在最近我信主已经40年了，那这40年中都在教会服侍，所以我都是不太动的。我搬到加州来呢，就在基督徒会堂，所以我这30多年一直都在基督徒会堂现在还在基督徒会堂服侍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个一生的大概的发展。我也觉得很感谢主，上帝让我在一生里面学到2个功课，一个就是在 Intel 学了一套科技上的一个本事，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学到教会里面的圣经服侍上的一个本事，当我到中国去服务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发现这2套本事都很有用 OK，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起先做了一些带领呢，我们起先不知道，等到最后用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带领。所以呢，我想就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有些分享，也想听听大家在生活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好，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刺激的题目职场冲突我们想我们从这上面能够看看我们在这上面能够多有一些怎么样的了解跟体会今天的纲要呢主要是这几方面希望有一个introduction 开场白，然后呢就想跟大家稍微谈一点在职场冲突里面我们常常碰到的是哪一方面的冲突及可能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所以我给你们的讲义呢通常就是照这个顺序排下来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讲一点从圣经里面看到对工作上面应该有的一些认识及态度应该是怎么样。这主要看到圣经里面很宝贵的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价值观一个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把握的去面对职场上的一些问题及挑战。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处理职场冲突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跟技巧那这里呢可能可以分三方面来讲。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在工作上面我们是不是尽职，在卓越这一方面 来提出来，另外一方面从关系的角度来提出来关于我们对这个冲突跟这个上的一些所要需要知道的一些原则跟技巧，另外呢就是在道德上，也就是 integrity 上面。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三方面呢来看我们对冲突这个问题的一个认识及处理的一个方法啊，最后给各位做一点结论。我想完了之后呢会有些时间可以做一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吗？当然如果说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时间大概就是1小时15分钟啊，刚刚负责的同工告诉我们必须要在11:55结束，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面一个程序。我想我们生活在 Bay Area 都很清楚知道，最近10-20年这个步骤都非常的快啊。我在 Intel 做了这20多年，我就发现Intel 在今天已经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祖父级的technology 公司了。当初是发展这个 microprocessor 做这些 internet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tool， 后来呢你可以看到整个职场的工业界的发展就很快啊。然后从这个有这个 email， 然后到这个social media， 然后到这些东西，你就看到这个 Yahoo， 然后Google、Facebook 这样不断的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节奏的一个环境里面竞争性跟压力都是非常的大，而且远比我过去在 Intel 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相信压力更大。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工作都非常的辛苦，有时候看到他们常常带着一个疲惫的身体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体会到目前在湾区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我想职场也是常常我们在生活中间花时间很多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主要的讲员跟我们也提到，我们常常生活非常的忙碌，可能一个礼拜工作60小时甚至还不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呢，也变成了一个是我们主要学习我们跟操练还有经历神见证神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使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职场冲突在职场上是我们常常遇见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 OK， 那处理的是否恰当呢？其实对我们在职场上的这个发展及生活的见证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及它的一个就是它的 impact 是非常的大的这是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要有一点基本的了解。另外一个基本的了解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也看到的及体会到的一方面，就是工作是神所定下来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工作上的成就呢常常有四个重要的因素你看看你们同不同意，就是要天赋、努力、机运跟加上智慧，这几项加起来呢就大概决定你在工作上的成就的一个果效大概是怎么样。那价值观呢常常导致了我们的态度和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每一天都在工作场合也好，其实在家里面也是一样，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但你会发现这个决定的背后的这个推动力在哪里呢？你做怎么样的决定呢？常常是基于你的价值观，常常基于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心态就会导致不同的决定，不同的决定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关的一些学习的技术方法还有工具，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的 skills， 能够导致我们能够增进我们的这个能力上的增进，也可以呢帮助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所以我们很多决定就好比说做一些技术上的决定，我们有多少技术上的能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做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好的还是不太好不太理想的，这方面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确这些都懂得要身体力行要好好的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够有改进的机会及发展的空间。所以这是关于在工作方面呢，我可以把它这个整理起来呢，有这几点呢跟大家分享，作为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前提的一个了解 那下面的话呢，讲到就是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一个计划，给我们的一个带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职场上的这个遭遇，所碰到的挑战难处也是不同的。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总有一些脉络可循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方法，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解的，可以去 follow 的。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着我个人的经验及我看到的及跟我们同工上的分享的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呢，跟大家分享，希望我对各位呢在职场上呢会有一些帮助。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今天能够达到的一些果效，就是从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使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职场的道路上呢少走冤枉路。 OK， 你常常会发现，当我做出了一些不好的决定的时候，不太理想的决定的时候，到时候呢你会忙了个半天，到时候在原地踏步，走了很多冤枉路。通常在职场上 make 一些 wrong decision 时候，一个冤枉路常常一走就是三五年回不了头啊。所以其实要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有一点帮助，就是比较更有果效的少走一点冤枉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的开场白呢，就是这几方面先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下面呢要提到的就是说开门见山讲，就是我们在职场上的冲突呢常见的有哪些及可能的原因。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个人方面，在文化上面，在期望方面，在价值观方面，在公司的这个结构方面或者资源方面还有个人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罪性方面，个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这些都可以造成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或者职场上的一些冲突。但是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很直接的，我们在职场上经常碰到的是谁呢？就是你的老板，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 supplier，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这个冲突都是在这几个方面。但是我去首先把这个老板把他搬出来，这是我觉得在职场上碰到的最大的问题，通常就是老板的问题，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啊？就老板上如果是搞不好的话呢，你每天睡觉可能都睡得不安稳，对吧？所以这是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它会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就老板就会说你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对，你明明花了很多功夫，他还找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指出你的不对，我批评你，所以你就会十分的痛苦。而且呢你常常发现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呢你收到的这个reward 或者待遇呢确实给你很低的回报。 OK， 那另外呢给你搞考核差，没有升迁的机会，有时甚至呢被逼着要离开公司。所以跟老板如果关系不好呢，这是会常常碰到的一些遭遇，可能还有一些你可以自己想象得到的啊。但是可能发生的一些原因是在哪里呢？那可能不止这几项，我就把它提出来，你们可以想象的，大家可以分享。有的时候老板就是很无理，就是很不公平啊。你碰到一个不好的老板，就常常这样子，我不是批评哪一种人种怎么样，有时候你会碰到不同的人种之间的这个文化不同，他就喜欢某一类型的人啊，或喜欢某一类型的人种，他就会造成你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无理跟不公平的一些待遇。还有的时候的确上是我们在沟通上呢是做的不合当 OK， 所以得不到呢老板的信任。你要想想你跟老板的关系好，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彼此之间有没有信任，对不对？就像家里面夫妻的关系一样，你彼此有信任的话，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彼此没有信任的话呢，你再做也没用。 OK， 那有时候呢我们这是特别替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华人中间的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我们常常喜欢在背后批评老板。 OK， 其实老板很聪明，你批评他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而且我们常常瞧不起老板，说这个老板这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他都要我去教他，都要我去跟他讲。所以你一旦这多搞了几次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跟老板的关系大概就不太行了啊，不太行了。另外对自己，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自己在工作的表现上面呢不是很理想，或者是我觉得我做的不错了，但是老板觉得做的不是很好，就是对这个期望 expectation 是不一样， 造成了一些冲突，当然还有一些职业操守上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跟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话会花一些主要的时间在这一方面，跟老板的关系如何能够协调，能够有个默契，其实是非常重要。当这些关系能够调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在职场上冲突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哦，解决。另外呢，当然下面一个就是跟同事的冲突的问题。同事冲突就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工作效率就低啊，大家不合作嘛，啊，大家各搞各的，不合作，无法发挥团队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好处及精神。OK， 所以呢，常常就说，两败俱伤，大家都没好处，互相牵制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利害冲突，大家都要功劳，对，这我觉得这是我的功劳，你觉得是我刚在 review 的时候到底谁的这个功劳给谁，大家会抢功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造成一个问题，或者呢就会彼此都看不顺眼，或者嫉妒，或者轻视对方，还有常常是意见不同，对一个问题的处理的方式想法不一样，哦，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呢就造成了同事之间的一些冲突，当然也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啊，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呢是在同事之间有时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所谓的职业操守问题能不能
等一下，职业操守的问题就是说，有人做事就是比较对道德的问题的看标准就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去，好比说去偷人家的 information， 有人就是喜欢去偷这个同事，他你做了些什么好的东西，我就把你拿来变成我的了，然后呢跟老板去报功劳。 OK， 所以这些东西呢就造成了一些，这是一些操守的问题嘛，对不对？就造成了一些冲突了，就是说明明是我做的，为什么一不小心变成你的这个去报告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你做的，也没有去承认我在中间的一些 contributions 啊，就这一个例子，这些的例子。 OK，因为在这边的工作压力很大，而且竞争很厉害，所以呢你会发现同事之间的竞争其实也很强烈的，同时强烈到一个地步里，有时候就会有点不择手段了。 OK， 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东西。 OK， 所以这就是很可惜。那或者跟客户或供应商的冲突，那当然就会影响到信誉，商业中间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关系啊。那可能的原因呢，对产品的品质啊，无法如期交货啊等等的，或者意见不同，如果在签合约的上面，在这个价格上面，人事的问题上面，常常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有时候跟客户或者跟供应商啊就会产生一些冲突。那这些呢，这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可能是前面两项，但是也我们在生活中呢，也看你这个工作中，看你在哪一方面工作，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啊，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呢，你可以对面对职场冲突，我觉得有些基本的一些要考虑的一些东西，就是遇到职场冲突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逃避，不是把脑袋钻在沙子里面就以为事情会过去，这事情发生之后就不会无缘无故的过去，事情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过去，所以呢也不需要冲动，有时候真的需要，有时候需要有些时间，就像今天的我们刚刚听到的信息，需要有些安静的时间，好好的反思，好好的祷告，或者要请教，或者请教一些高手。 OK， 我们在华人中间可能这方面的习惯也不太有，就其实你常常请教一些高手，请教一些这方面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可以很多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帮助。 OK， 那就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坐在家里可以想得出来的。然后呢，最主要是要找出问题的关键及处理的方法，就是任何一个问题的话，都是我们做工程师都知道，一定要找到root cause， 对不对？基本的问题在哪里？当基本的问题在哪里的话呢，下面就可以发展出用什么样的一个了解处理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步啊。另外的话呢，职场冲突是我们一个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经历改进的一个机会啊。 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借着一些事情让我们去学习一些功课啊，让这些功课如果学好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再来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功课我们如果没有学好的一直留级的话，这个问题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你再换工作再换不同的 job 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你的问题是跟着你跑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改进的机会，有时候要一定要自己要不断的长进，然后呢这个问题才不会一直留在我们身上跟着我们跑。如果不学好的话呢，就一直跟着我们跑，你再去换工作都没用。
能不能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谁是适当的人去请教呢？
哎，那你也可以去多问，你自己要想想，你自己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的话，你也可以请教一些你周围信得过的人，哪些人你可以去问问他，或者是请他这么推荐哪些人你可以去请教。所以这些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成熟度了，你自己观察你周围的人。 OK， 那你也可以先问问你的 spouse 或者你的家人，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们对你有些什么建议，他们知道是哪一方面可以对你有些帮助，或者在教会里面有些同行的人，你或许你信得过的，最主要是你要先找你信得过的请教他一下，问问他，或者是问他是不是能够推荐哪些人对你可能会有帮助啊。当你在这个职场待久的话，其实有哪些是高手，哪些是你仰慕的这些人，你应该知道的，对不对？你这些有些人你的确是很尊敬他，他可能不见得是跟你在同一个 department， 在同一个单位，但他在别的单位的时候，你们常常知道他这个人，你就有时候就可以去请教。当一定是要你能够很尊敬的，你觉得这个人真是不错，而且知道他在这一方面呢是有些才华的， OK， 是有一些经历的，然后去找他的话呢，你去可以。
那平常是找你跟你的同一个部门的高手或者适当的，还是找外面的比较好一点？
这是看你自己要有这个智慧了。所以我说你自己要有这个智慧，有时候你这个问题你不要说东找一个问西问一个，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所有的 department 都知道了， OK， 那个也不好嘛，对不对？ OK， 所以你要有点智慧，而且很多 information 有一个很重要的，谁先知道谁后知道谁最后知道，中间是有关联的，你不要把这个 information 同时告诉所有的人，那是最笨的事情。哪些人有些东西哪些人是最应该先知道的，哪些人是第二知道的，你都应该心里要有数。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OK，
那对不起，再问一个，那跟你的上司请教上司是最好的方式，还是比较不好的方式？
那就看你跟你上司有没有问题嘛。
上司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对对，如果你跟你上司是很好的关系，不错的话，这是对另外一件事情有问题，当请教上司是很好的啊，对不对？但是这事有时候还是需要你有点智慧，觉得你的上司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知道这件事情是合当的，是合适的。有时候这个 timing 不对的话，你就会把事情全部搞砸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以适当的态度去面对职场的冲突。等一下我们会分享一下，有些基督教的核心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跟今天贾元刚刚分享的信息都是一致的。还有一些实用的一些技巧或技术，好比说是沟通的技术、谈判的技术，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s、negotiation skills， 怎么样能够产生一个所谓的共赢的一个结果？这些技术其实是很重要。你怎么去跟人家谈判？你怎么去跟人家 communicate？ 那刚刚今天有讲员是告诉我们，一直提醒我们要有这个聆听的这个 skills。有人就常常听了一大堆，完全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OK， 那个就是很糟糕了。OK， 所以这一些的 skill 呢，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处理职场冲突的一些能力。所以一方面要有好的正确的价值观，一方面呢要有一些技术，要有些技术，这些呢常常都是所谓的 soft skills， 软性的技术，对不对？ communication 技术、 negotiation 技术，在 Intel 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 面对会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OK， 那这些东西有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果效的来面对这些职场上的一些冲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些要遵守的，或者是要考虑到的一些方面。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些作为我们的一个 checklist， 一个提醒的话呢，就比较稳妥一点，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就进去，然后呢就去抱怨。人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很痛苦，然后有压力大了就开始抱怨，就像一个细菌一样，就到处去 spread， 哇，那就是乌烟瘴气。OK， 所以其实一个人不管在家里、在教会、在工作，少抱怨是件好事情。OK， 这个抱怨太多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OK。对不对？我们看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那上帝都不高兴了，对不对？不高兴，那就造成他们好多的问题。所以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基督徒圣经教导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今天讲也讲到，当然要怎么去做的话呢，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学习。第一个的话呢，要学习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要正确，要为主而活，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刚刚讲也讲到，要先做神喜悦的人，然后再做神喜悦的事。这中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什么？要重视品德。OK， 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有品德的人生。OK， 要有属天的品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个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什么？一方面要爱主，爱主的意思就是什么？要学习信靠、顺服，把自己交托。当碰到职场上难处的时候呢，要去祷告，要去思考，要去反省啊，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另外一个爱人，有爱心、有真理、有传福音。刚刚就讲到，光是爱心的话，要有根有基的话呢，要有些真理做基础，而且愿意去传福音，这是爱人的一个基本的表现，是不是？所以呢，要有恩典，又要有真理啊，这是很重要的，还要去传福音。OK。那这个爱心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对人的一个宽容，要有宽容原谅别人的一个心态，对不对？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一个不温柔的人，心胸狭窄的人，很难做大事，对不对？在职场上一样，在家里一样，在教会一样，都是一样。所以这些都包括在这里头。第三个呢，要学习到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些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生活上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天天去体会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我们越走到这样的一个路上去的话呢，你的正确的这个路就走对了啊，就是走对了。OK， 但是呢，我等一下会讲，做基督徒并不是做一个傻瓜，就天天被人家欺负的哦。你以为这样的话就天天被人家欺负，其实不一样，不是，对不对？我们也要什么？要驯良像鸽子，要什么？灵巧像是吧？要什么？要聪明嘛，对不对？你要有点智慧啊，对吧？什么处理周围的一些问题？好，那圣经的一些对工作上的一些一般的教导，我就很快的讲一下，作为我们的一个复习啊。就神要我们人生下来不要偷懒，就是要工作的，对不对？从亚当夏娃一开始就说要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就是要工作的。在这个以弗所书也好，或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好，这个保罗说你们要工作，不要偷懒啊，不要只是去偷人家的东西，要工作了之后还要分给别人。所以呢，就说要殷勤的工作啊，不可偷懒，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要说我找了一个好工作啊，政府的工作，我就在那边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就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到月底薪水就来了，很高兴。其实这个是不好的心态。就是真正上班的话，神托付我们在工作上好好工作，也是一个见证的机会。就要殷勤的工作，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得有效率啊，要有责任感，要靠得住。就说其实在哪里一样，你在这个人在世界上能够过得，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这个人你可以信得过，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希望你的老板对你是个信得过，你希望你的公司对你是信得过，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走到哪里去才心安理得。当我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当你自己不错的时候，有本事的时候，你别人信得过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不需要去操心。因为世界上需要，不任何一个公司也好，任何一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他们要找的人都是希望能够有能力又能够信得过的人。最怕的话就是三心两意，又讲东又讲西，到最后做答应的事情又不做，哇，那些就没有人要嘛，对不对？你真的是一个人家信得过的人的话，你看着好了，大家都要你，大家都要你。Okay。 人活着不是只为工作，不是只为赚钱，我们刚才讲要生活要有平衡，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工作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教会啊，我们要生活要平衡啊。下午是不是这个许长老会讲到生活的平衡 ？OK， 所以呢，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是工作不是只为了赚钱，不是只为了工作，所以这些东西呢，是在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对工作上的一个认识。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念之后，你去走到职场上的话呢，就比较心里稳妥。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正题啊，就是我们碰到职场上的一些冲突。或者是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对付，或者是避免，要做 preventive， 就是防止一些可能的冲突。那第一个的话，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健全，对不对？你自己健全的话呢，你就省掉了很多的事情。要自己健全的话呢，在怎么地方表现出来的话呢，就工作上你要尽职，要卓越嘛。当你对这个事情能够做得好，做得完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真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嘛，对不对？你有本事，对不对？你有一套 ，OK。那这些呢，我就很快的讲几项，作为大家的参考。有些重点呢，会提醒一下。第一个，刚刚讲到工作态度，就是要好好工作，不要偷懒 ，OK。然后尽量学习有关的经验。通常有些书籍就告诉我们，通常你在哪一方面你要做的真的是算是有点很专长、很懂的时候呢，你大概要花10000小时以上。一万小时一个工作，一个礼拜工作40小时，就是要250周，就是5年的时间。通常你一个工作你要做到5年的时间，你大概才可以做到算是相当的精啊。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找个做个工作，你要先要了解自己上帝给你的恩赐、兴趣、长处、短处在哪里。刚刚就讲到，你认识了神之后，神就会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之后，就要有一些适当的计划，选择适当的职业和工作。当你找到一个不适当的职业工作的时候，你每天要在那边待个8到10个小时，会非常的痛苦。不要人家给你痛苦，自己就给自己很多痛苦，对不对？因为很多事情你实在没兴趣，所以礼拜一就跑，早上就起不来 ，OK。然后在这边就会有这个 stress， 就会有 depression，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对自己的了解，找到上不能够完全是这个哪一方面时髦就往哪方面跑。我如果的确是不能够做 computer code 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天天一定要去做 computer code， 哇，那你叫你痛苦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要先了解自己，要能。但是在工作的场合里头呢，要每一个公司雇你来都希望你能够带出一些结果来，就是你要在及时的做出有品质的好结果出来，对不对？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就这个大家都在竞争，时效是很重要的。这有好的在这个及时做出好品质的结果，有时候不只是看结果，这个过程你怎么做出来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呢，就是要好的沟通的能力和技巧，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要提醒各位，在我所看的中国人当中，这一方面可能是比所有的外国人、美国人、这个印度人来讲都是比较差的。OK， 就是我们第一个听的能力比较差，就是你老板跟你讲了什么什么，到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老板要什么，就没有好好去听，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你的老板。第二个的话呢，说话报告写作的能力呢就比较差，没有言简意赅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如果说老板请你做一个报告，跟很多的人做报告，然后你一大堆的这个 slide 在上面，一大堆的 data 在上面，但是你没有分析的好，你变成一个所谓的 data dump 的话，那大家都头痛。你要一个人听花了20分钟才替你解释这个 data 的话，你这个 presentation 已经失败了。对，你希望人家不到2秒钟就知道你这张在讲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人家才高兴嘛，对不对？老板的时间跟老板的时间，你同时间都很宝贵的，你不希望去浪费人家的时间。所以你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说，你宁可在家里多花10小时20小时，把一个10分钟的 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人家一看你这个 slide 马上就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通常你一句话上面写一句话，然后再看这个 data，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 data 解释得非常的清楚。OK，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kills。通常中国人，我到时候到中国服侍的时候，那些 engineer 哇，几十个 slides， 每个 slide 里面有成千上万的 data， 但是我看了半天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就很生气啊，对不对？很生气。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要学。当你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这样就希望你的将来你们这有子女的时候，有儿子的女儿，就希望他跟你讲一句话，一讲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他对，然后你也讲什么，他马上就听得懂，那大家就高兴嘛，对不对？不要讲了半天都还搞不清楚大家在讲什么。OK。所以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都好的话，就会减少很多的所谓 miscommunication， 互相的误会。有误会的话，就会产生冲突。你猜我猜，对不对？猜了个半天，结果都不是事实。OK。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是大家都知道。另外呢，就是注重工作成果的品质，叫做 quality mentality 啊。这个当然我也是在我从前的公司里面学到的，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OK。这是里面有两个 right， 就说你第一个你的方向要做要找正确，第二个你要执行的好。当你方向正确、执行的好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一件事情要做两遍、三遍、做五遍才做好。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没有时间等你 ，OK？ 所以你最好你一件事情一次就把它做好 ，OK？ 一次做好。我们做半导体的话，就常常喜欢那个 designer 或者我们的 process 做出来一个好的结果呢 ，first run functional， 一 design 一做好，然后我一到 wafer fab 呢一 run 两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出来之后，这个 chip 就可以 work。你不要经过iteration 了两次、三次、四次，那一年的时间过去的话，人家两个月就做出来了。所以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基本上要养成一个 continuous improvement 的一个心态，也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的速度要能够不错了，是因为大家都在进步。你如果进步的速度比人家慢的话呢，那就输了嘛，对不对 ？OK，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创造力，一些另外一个我特别要强调，你刚刚讲到，你最好在职场里面或者是在教会服事一样，有一两个能够辅导你的人，这个人不见得是你的老板。是在这个行界里面是有经验的人，是你仰慕的人，而且跟你能够合得来的人。有的是你想找他，他也不要你，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也不想找他 ，OK， 因为你觉得合不来。要能够合得来的人，然后呢，他对你的这行业又很了解、很懂的人，你常常这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中国人常常没有这个习惯，你最好一定要找一两位 mentors， OK， 对这个行业你佩服的，然后他也蛮喜欢你的，你也蛮喜欢他的，不要常常隔一个月或两个月有一次吃个午饭聊天一下一个小时，我保证你会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帮助。这点是中国人中间很不跟这样 communication skill 一样，常常做的不够的。当你这些东西能够抓到一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职场上的一些东西，你就知道前面这个路要怎么走比较好，对不对？你请教一下高手嘛，对不对？不要客气，就请问人家。当然那些人呢，也要对你欣赏，他才愿意去花时间在你身上，觉得这个人是可造之才，对不对？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我就想，在这个职场上、工作上要尽职卓越呢，就是这几方面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分享一下。当你这些东西有点把握的时候呢，你职场上碰到的冲突就会少掉很多，因为你是个有用的人才。每个不管哪里都想要找这样的人才，是不是？公司里面都想找这样的人才。当你是这样有用的人才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笃定，就不会害怕。OK， 不然的话，人家整天挑你毛病，整天挑你毛病。当然要有些可塑性、有知识、有规律等等作为大家的参考啊。这有没有问题？这是一项啊，请。就是这两项啦，就是 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OK， 就是你第一个，你一件可以做成功一次就可以做好的事情，不要做两次，做三次。简单的讲啊，而且要有一个心态，要常常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学习。不管我今天是20岁、30岁、40岁、50岁，我要60多岁，还要每天要学习新的东西，要不断的长进，不然的话你就会显得很 boring， 对不对？就无聊了，这到时候讲起话来言语枯燥。OK， 对不对？所以要不断的长进。OK，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看这个要建立及保持正常关系的一些 一些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从这个卓越走到关系的层面上面了啊。那圣经里面有些很基本的一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在顺服神的前提下呢，做员工的要顺服老板，要尊敬众人，这个尊敬其实是个很重要，要 respect 一下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边，尤其在湾区，有不同的国家的人在这边工作，不同的文化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啊，不要常常去讥笑别人啊，不要常常去批评别人，要彼此的尊重的话呢，这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啊，好办 ，OK。那另外呢，做老板的话呢，要怎么样？要善待的员工 ，OK， 不要去欺负、威胁别人 ，OK， 要有同理心 ，OK， 要为人家设身处地的着想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态度。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老板是员工，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重要的心态要有啊，心态要有 ，OK。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些细节了 ，OK， 要跟老板相处 ，OK， 跟老板相处，刚刚讲到，其实是在你工作上愉不愉快，你每天回家有没有个 peace of mind，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跟老板关系很紧张的话呢，你每天都坐立不安 ，OK。就是一个相处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刚刚讲到那个老板，既然他是你的老板，就要顺服，就要帮助让老板成功，让你们的 project 做得好，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要认识你的老板，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他需要的是什么，你要怎么跟他相处啊，这要花点功夫的啊，这就是一些 soft skills， 你要跟他花点功夫。如果他希望你每天都跟他做点这个 update 的话，你就每天跟他做点 update。 如果他不喜欢你天天去烦他，只希望你一个礼拜一次给他一个 written update， 你就给他一个礼拜的一个 written update， 对不对？就看老板他喜欢哪一种做事的方法，你就是在将就他那种做事的方法，将就他的一些 expectations， 但是并不是说一面倒，你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也跟他有些交涉，有些互相的沟通，对不对？所以这些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在老板上花时间啊，这个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喜欢是什么样的一个做事的方法，你要花点时间去了解。那最重要是要帮助老板完成工作的项目 ，OK， 知道如何与老板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要花些时间在你老板身上 ，OK。当然，我们刚刚讲的，不要随便去背后老是骂你的老板 ，OK。一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你就差不多不行了 ，OK， 就出问题了。那这些结果的话呢，你如果你帮助老板成功，那老板会喜欢你的不得了，他下步有机会说第一个就要找你，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要得到老板的信任，所以你做的东西呢，要达到或超过老板的一些期望 ，OK。所以你们的这个 expectation 一定要 align 在一起，这样的话呢，这做事就好做 ，OK。当然，并不是刚刚就讲了，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容易相处的，也还有些很坏的老板，就天天想把你的结果变成他的结果，这些东西就说你就会碰到这一类的情形的话，那当然就说你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呢，你要找一个合适的老板，其实很重要的。就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所谓的 chemistry 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 chemistry 就是你北方的树再好的树，你种到南方的话照样死掉，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南方很好的树，就希望种在南方。对不对？有太阳天天晒，都不怕，而且会长果子，长得很好。你就希望你碰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或者是老板跟你相处的一些关系。但如果说真正跟老板无法相处，你就希望能够好好的计划，做一些准备，规规矩矩的，和和气气的离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刚刚讲到基督徒要做一个 peacemaker， OK， 不要到处走到哪里去吵到哪里， OK， 那个就很辛苦，是不是？所以呢，有人呢，我记得从前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这个碰到一个同学，同事他在地方做了很不高兴，哇，就很发怒，他走的时候就要把 computer 里面的 data 全部洗掉，把什么什么做一大堆破坏的事情。那你说搞这些东西人家会不知道吗？而且这个圈子很小，你走到哪里都会碰到的，你这一辈子都会碰到同样的人的 ，OK。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制造一大堆的敌人，制造一大堆的这个不协调的一种环境啊。所以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OK。所以这一方面其实啊、生活的例子很多。我在Intel的时候也吃过亏，所以学了功课。 我在英特尔的时候也感谢主，曾经做过第三级的经理，哦，那很大了啊，会管很多人。但是后来我来了一个老板呢，是跟我是一个不同文化组产生的一个老板，他对他的一些做事的方法跟我完全不一样 ，OK， 而且他喜欢人家去伺候他啊，去捧他 ，OK， 那我们中国人这方面最差，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不行，我就不喜欢理他，就不想跟他，那结果他就来找你麻烦，整你。要把我干掉 ，OK， 要把你整掉，哇，那是痛苦痛苦，而且他是一步步来，他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做，他是一点一点的把你这个像青蛙煮水一样的煮在温水里，一点点把你煮死 ，OK， 哇，那个很惨的，所以我大半年的时间，一年时间简直是痛苦的不得了。那感谢主，就是说，也在我那时候我在Intel做的其实是不错，上面的老板都认得我，到最后是我最高的老板救了我。OK， 所以他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可以留下来，所以他一个电话就把我调到别的部门去，让我活下来了。所以，但是呢，我如果回想过来的话呢，即使有一个不同文化的，他有些奇怪的一些怪癖的一些老板呢，你还要想办法跟他相处。如果真的不能相处的话，和和气气的跟他离开。OK， 不要一天到晚骂老板啊，发牢骚，不理人家，人家聪明的很啊，当然都知道的。
你刚才你这个例子是你自己跟老板去要求还是？
哎，对，你这个问得好。我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有一个下面的有一个同事，他对我很好，他给我的建议，他主动说你应该去找他。OK， 我一打电话给他，那个大最大老板 Senior VP 管所有的这个整个，他就马上愿意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也很客气，那个人 very nice。他说其实你也有些地方你也做得不好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好，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结果不到半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有一个对我很信赖的，我也很信赖的一个我的一个部属，他给我做的建议。当我已经头昏脑胀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人脑筋清醒了，给我做一个建议。即使因为我那个坏老板天天逼我说，你要找工作，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基本上我现在要把你这个工作换掉。下部分你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出门了，就马上要出门了。所以我的就是准备要出门了。OK。
对，再问两个问题，你离开的那个经理，他有没有？出事情，
后来出事了，
因为大老板知道这个事情。
不，当然不是为了我的事情出事情了。Eventually， 那个人后来被 Intel fire 掉了。
OK， 另外一个
那是好久好久以后，所以呢，这个上帝是很公平的啦。OK，
另外一个问题，大老板说你有处理不正确。能不能 share
你？哦，他不是说我这件事情处理不正确，就是说我在可能工作上面也有做了不完善的地方嘛，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当然他很客气，他也没有说跟你一条一条的跟你分呢、啊。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的反省，我也知道我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感谢主，就是说当一个人上面要整理的时候，他会把你很多地方都来用望远镜、显微镜来看。他们来看我这个人有没有 integrity， 有没有报账的时候乱报，有没有出差的时候去乱搞，就是用公司的钱什么，幸好都没有，不然的话老早就完蛋了。就他们，我们就从有一个同事在那时候在马来西亚那边，就上面要整他的时候，就 check 他所有的资料，然后发现他的这个报账旅行的报账出了问题，就借着这个理由把他干掉了。OK， 所以你一个人要有 integrity， 一个人要做事做得好，在公司里面自然有一个信用。你偶尔碰到一件不理想的事情掉到坑里，有人会救你的。
那你说你只跟他谈半小时，他就知道你有哪些做不正确、表示他已经就知道你跟的上司之间可能有的摩擦，他已经很
上面他这些东西都是通的嘛，对不对？因为我是很高的一个经理了，这种事情你要在这上面处理，上面都已经通了。只是他上面如果我没有去找他的话呢，那下面的人跟他这样讲，他也不便怎么讲啊，对不对？等到一旦我去找他的时候呢，再跟他解释来龙去脉的时候，他一清二楚。
我想那个分享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说了他不是得马上的。就马上就怎么，他是一步一步的来。
哦，对。
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就是最近就一个跟我就公司里跟我好的一个朋友，他在那个那雷奥了，他不是跟我一个部门的，他就老跟我说他那老板怎么样。后来我就觉得他对那老板非常的不尊重了，已经是。
是。
不好意思跟他说。
是。
但是呢，我想老板就是你抢完他几句以后，他不会说马上抱歉无赖说的啊，那我不要你了，那个你走吧。他确实经过两三年，后来他回想起来，他们那个就那一步一步的，哎，就等于是 就是那个，
就说你一旦跟老板的关系不好之后，他不会吭气的，他不会说因为你跟我关系不好，所以我让把你 fire 掉，他会用别的方法，对不对？而不是说我个人的原因把你 fire 掉，而是借着一个借着公司的一个程序，一步步的把你带到一个光景，到时候你就。都有任何事情都有 documentation 都记录的好好，你哪件事情没做好，还是说到时候你非做不可。
没有选择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好像吧，你抢白劳或者不尊重他几次，哎，你觉得没关系，实际上他。
这个祸因已经种在那里了，对不对？祸因已经种在那里，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要注意嘛，对不对？要注意。OK OK， 所以基本的一个原则的话，就是说你跟老板的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了。OK。然后呢，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去骂老板、抱怨啊、得罪啊，说做一些不当的事情啊，或即使有时候老板不合理想的时候，你要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处理那种状况 ，OK， 对不对？圣经里面也有教导 ，OK， 有时候我们需要 bend over 都需要的 ，OK， 不要觉得这个不觉得好像对你不公平，其实这种事情到处都是 ，OK， 不是说上帝对你不公平只发生在你身上，其实到处每个公司都有这种事情，常常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这种很平常的事情，所以要注意这个事情。另外两个例子很快的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多讲几个例子。后来我做另外一个工作，那个老板是很有名的人，而且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OK， 然后我去替他做 ，OK， 也是好心诚心诚意的去他做 ，OK， 然后呢，但是他忽然就是他有他的脾气。通常做大老板的脾气都很大的 ，OK， 对不对？对，就像个 Tiger 一样，就视什么，视君如视虎啊，对不对？有时候他就上来就骂你，咬你一口啊，哇，那很厉害的 ，OK。所以有时候他就不晓得心情不好什么，就把我大骂一顿 ，OK 啊。但是我这次聪明了 ，OK， 聪明，我就一声不吭 ，OK， 我也不去跟他去多 argue。但我的确是好心好意，他完全是看成我是有恶意的 ，OK。但我稍微解释一下，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替他做，好好把事情，而且做得很完美，做了大半年，把整个 project 啊跟其他同事做成功了，做了一个 generation 的 technology 做出来了 ，OK。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就是要很和平的离开那个地方。哎，结果这个大老板现在跟我还是好朋友 ，OK， 然后我们把公司也做得很好，然后呢也很和平的离开，然后我做到我适当去的地方，然后呢他走到他的人生的不同的路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忍耐，有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的暴躁就发脾气就去抱怨去，你就是很心平气和的祷告，然后心里有准备，即使有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要学习忍耐，要学习温柔 ，OK，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品格。起先你不觉得，但是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用了以后，你再过两三年、三五年回来看，哇，真是棒。认识吧，啊！但这些东西就让我们学功课嘛，啊，学会。还有一个例子，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亲戚，年轻的，在一个小公司，他们是做 private equity 的，管很多钱的 ，OK。所以他是日夜机械在那边做事呢。但是三号呢，要签身的时候呢 ，review 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摆上去。所以他当时很努力的一个年轻人想往上走嘛啊，结果他就很心里就很着急，这个 review 还没有下来以前他心里就有数了。那时候我就劝他，我说不管你的老板给你什么样的 review， 你千万不要动怒 ,OK, 你要就是要好好的听 ,OK, 然后呢你在因为是个小公司，你做任何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没有被签升，大家都在看你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OK, 所以他就还规规矩矩的在那边好好的做事在那边不乱搞 ,OK, 然后呢当然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合适你到外面去找工作嘛 ,OK, 所以他到外面去找工作，我说你到外面找工作要小心，不要去骂你的公司，不要去骂你的老板，你要去骂的话人家就不会用你了 ,OK, 对不对？因为你去骂人家，等到人家想你到进来的话你会来骂我了，对不对 ,OK, 是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OK, 所以我就跟他叮嘱了一些这种事情呢，就他这样做，结果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 offer, 很好的 offer 之后他就回到公司里面去跟老板说我要离开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老板呢，他们就上面的几个老板，他们这那种 private equity 都是 partners, 有好几个人， 就对这个事情就很重视了，觉得这个人的确表现得不错，当初可能的确是疏忽他了，结果就 make 一个 counter 更好的 offer， 就把他留下来了，还给他升了一级。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去做一个决定，跟你的价值观，跟你做人处事的基本的态度其实很有关系。不要急功近利，因为一下子人家对你不起，你就这个就大发雷霆，就摆了一个臭臭的脸，在公司跑进跑出，然后把这些事情都不想做，这不要这样子 ，OK， 不要这样子，规规矩矩的来 ，OK。而且在这些产业界，在工业界。你这一生所碰到的人都是还是进进出出还是这些人，你将来到别的公司到 conference 上还是碰到同样的人，就是你要有很 professional 的神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好好用在我们 professional 的这个职场里头，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看到这些例子之后，我就发现上帝的话是宝贵的 ，OK， 要好好走主的道路，要有好的品格，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你就会常常神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在你身上发生。所以这些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听啊 ，OK， 有失败的例子，也有成功的例子。我要感谢主让我亲身经历到或者看到一些这些东西。
如果有平行的老板去帮你讲话，你自己的老板可能不开心。
哦，对呀。
譬如说我这里或者这老板，我去帮另外一个老板做事，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老板不知道我在帮他什么时候给我不好的 review， 这个老板就跑去找我的老板说他做得很好，为什么得到这个 review。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就要在你自己老板上面多花点功夫，然后让他多认得你，也让你多认得他，也让你知道你怎么样跟他 report 的话他才高兴 OK。 他最不喜欢别人来讲他下属的事情，他最不喜欢对不对，就是他是第二手汉 second hand information， 他希望什么事情关于你的他第一个知道，对，变成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话你就倒霉了，对不对 OK。
重点是另外一个经理怎么知道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评论呢？是你跟他讲还是别人跟他讲？
他来问我。
所以这东西你要不要告诉他，你要怎么讲，你这是要有点智慧了，对不对 ？OK， 对不对？因为到时候他想仗义这个打抱不平，替你打抱不平，反而把你的老板得罪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点智慧。既然他是你的老板的话，他喜欢你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你要很快的就要知道，你要照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路程上去走，这样会比较好，对不对 ？OK， 就是你最不希望他是最后一个知道关于你的事情的。而且还讲他不对啊，对不对？还讲他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你说那另外一个老板就等于说就讲他不对嘛，他
就想帮我争。
对，他，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处理是很重要，因为关键你不关键他了，对不对？别人的老板是别人的，他只是好意，但是你怎么去要处理，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吧？好。有些一般性的，这些很重要啊。对，这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现在都很多东西都是要一起来做才做得成功。其实要有团队服事的态度跟精神 ，OK， 尊重别人，而且保持公平的原则。有 credit 的话，谁拿什么样的 credit 要很公平，要能够 share credit， 不要一个人全部投在口袋里头，那一定完蛋的 ，OK。也有别人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要跟他好好去谈，刚刚这样，下面要有 negotiation 的这些 skills， 希望能够双赢嘛，对不对？所以要学习操练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能力跟技术 ，OK。你要勇敢的去跟人家去，如果说人家真的是对你到处抢你的东西。变成他的这个 credit 的话，你当然也不能让他就这样子无限制这样做下去了，对不对？你一定要希望圣经里面要告诉要有公平的原则，要 justice。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 justice。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公司也好，要有 justice。OK， 没有 justice 就出乱子，就出乱子。所以我们自己要在这站在这个上面。那我从前那个老板那一条他说，就是要做 fair 啊 ，fairness， fair exchange， 对不对？做任何交易都要公平嘛 ，OK， fairness， justice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OK。如果所以那学习要操练这个刚刚讲到 negotiation 的这些 skill， 要懂得愿意去，有时候必要的时候也要去做一些正面性的一些跟人家的对立 ，OK， 不是说要去。 去要故意打败别人啊。所以啊，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不要随便制造敌人，也不要逃避要面对的问题啊。OK， 同样的，如果真正是工作不合适你的话，觉得这个环境简直是太痛苦了，那就悄悄的离开吧。OK。上帝一定会让你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去，但是一个重要说，你自己要有一些好的 quality， OK， 你没有好的 quality， 走到哪里都碰壁，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是自己带把问题带去了，对不对？也在教会一样的，教会出问题常常就是因为自己制造了一大堆问题， OK， 对吧？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看别人啊。那这个最近我碰到一个地教会一个弟兄，他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事，他这个是个好人，我们教会弟兄是个好人。他说他公司工作做得很好，他来了一个新的同事，那同事没有什么 project， 心里很烦恼，就跟他的老板问，那老板就说，哦，那你就跟我这个弟兄谈谈嘛。那我弟兄很好心，就把他做了一半的 project 就让他去做嘛， OK， 让他有 project 可以做， OK， 就没想到那个人呢就把 project 拿了就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了，做的任何事情呢全部都是自己的功劳，就把我那个好像世界上没有我那个弟兄的那个人的样子全部把他摆在旁边去了， OK， 那我那个弟兄当然很烦恼了，对不对？他就问我们 OK，那我就跟他说，你就需要去操练这些事情，你不要害怕，就要跟他好好的谈，对不对？你希望是一个 win-win 的一个结果，也把这个事实告诉你老板，告诉这个同事，跟他得到一个共同能够大家能够同意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 OK， 不要让他这个好事情全部被他全部美国人现在有一种这种习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他先不管你怎么想，他就先把你的东西拿来，就去把东西抓来，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也不会生气，就 let it go， OK， 如果被你抓到的时候呢他就拿去了， OK， 拿去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含蓄，就通常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在美国人的这个整个这个 business world 或 sports world， 这种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对，我儿子从前打球的时候，他那个一个跟他一个队友，他说 Felix 去把这个球捡回来，非得是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儿子从前还傻瓜兮兮，哦，就跑去捡球，就跑去让他去丢球什么。那后来我儿子想了就不对了，他下次他说非得是你做这事，我儿子就不做了。那个人也无所谓，没关系，你不做就不做嘛。OK。所以你就发现，很多很 aggressive 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人。OK。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勇敢站起来说 no， 或者是跟他谈，把这事情讲清楚，不然的话就把你当做一个傻瓜在那边打。
这个要拿你快的点是你的老板，你怎么处理？
哦，你要跟老板讲嘛，要解释清楚嘛，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跟老板关系好，他还信任你，他知道你这个人很有能力，跟他一点他就知道了，老板不是笨蛋的，对不对 ？OK， 一点就知道了 ，OK。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跟老板也是用他能够 communicate 的方式跟他 communicate 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是很重要的。
你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弟兄是看到对方没有工作，就把这个 case 这 project 给他，还是？找他进来合作做这个，
是老板跟他说，因为那个人没事做或者工作不够多，就问他老板，那老板就跟我这个弟兄说，你是不是就分他一点做？那我的对分对对对对对对，那我的弟兄就分他一点东西做，结果那个弟兄已经做了一半，还是做得很好了，他好心就分一点给人家做，结果被他全部吞掉了。OK， 所以就有这种事情嘛，我的意思说就有这种事情，对不对？那这种事情是不是不常有啊？其实没有，常常会有的。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当中，您这位兄弟，如果说不出这个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您是会跟老板直接沟通呢，还是说先去跟这个同事去沟通？
哎，这就是你要有这个智慧，要考虑跟谁先讲了，对不对 ？OK，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如果心里觉得，平安的话，我先跟老板沟通，然后跟他说我要跟这个同事怎么沟通，看老板同不同意，对吧？老板同意说你去讲，那我去做；老板说不要去讲，那我再想一想，对吧 ？OK， 所以你一定要有老板的 permission， 让他知道他是第一个知道的。
Build negotiation skill.
去学啊！啊、哦， 很重要。negotiation现在有很多了，对不对？就说你要找一个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适当的 office， 你不要随便找一个人家都可以听到你们讲话的地方，对不对？这些都有一点小学问的在里头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一步一步的这个从什么个开场白，然后下面讲什么，然后最后又怎么做个 conclusion。我们在Intel都学过这些了 ，OK？ 对，我还教过很多这种课了，对不对？这东西你要去学，你没有学坏就要去学。所以我就跟他说，有些 skill 的话，你不会的话就会吃亏，你要去学。啊 ，Intel， I graduate from Intel， OK， 啊、，Intel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engineering 的 training companies， OK。
但是不是 Intel 的 worker 呢？要到哪里？
哦，其实我只是用 Intel 做个例子啦，其实这些东西到处都有啦，你到处都有啦，你要你可以，你这些东西都可以学到的啦。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些很重要的一些 skills tools 很重要的 ，OK， 你可以去学的 ，OK， 这些叫做 soft skills， 你去学这些东西对你肯定有帮助。你即使在家里头啊，你跟你先生要谈判，要谈一些东西，你要和颜悦色谈，不要老是这么吵架嘛，对不对？对不对？跟你的儿子女儿也跟他谈，他觉得你对他很尊重很公平，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礼貌跟道理嘛，对不对？这些都要学的 ，OK。
你在 Intel 做二十几年，对不
对？
对。你也碰到一些困扰。
对对对。
你也分享了。那我的问题是 ，When grass is not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嗯哼。
So when do you know when to quit？
哦，一个人，我在 Intel 退休，我55岁退休，我退休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OK。
When do you know when to leave？
哦，什么时候要 quit 了？
对，因为你到别的公司也会可能会。
哦，我到别的公司是因为我有其他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我到了人生55岁是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了。我是开始人生下半
场。OK， 我的意思说，就像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要离开
的要离开？
和什么时候现在？
对，
你每天都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离开了，是吧？你坐在那边如坐针毡的时候嘛，你三天两天老板来找你麻烦的时候，每次一看到你，我们这边有个弟兄，他是公司做得很好，做了8年了，结果他们现在公司被买掉了，对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做得很高了，然后他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在被买掉以前呢，他的老板又从外面又请了一个空中飞人。那请找了一个人进来，然后结果那个人变成他的老板，他原来是做的很好的 review 都很好，结果那个人呢每天都说你做的不好，而且把你做的好的全部摆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去报功去了，每天都跟你说你做的不好，那你说这个你会心里怎么想？你心里很不舒服、啊。当然我们必须要先有些 patience 忍耐，有些甚至要 bend over， 但是呢有时候是你自己的 tolerance level 有多少自己应该知道。你能够忍受多少 ？OK， 在这种环境，你就知道是一个 dead end 的时候 ，you have to move on。OK， 如果你没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的时候，这个大局已经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 move on 了。OK， 你自己应该知道。
如果能和和气的离开，就离找了一个更好的。
对对对对，
你就和和气的离开。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你不要走了一圈，把公司的 computer 全部破坏掉，把这 data 全部洗掉，把这做一大堆不该做的事情了，这少做这些事情，对吧 ？OK， 做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一个，跟老板同事还是要和和气气的，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例子，个人是这样，我当初在一个地方，我感觉很痛苦 ，OK， 我说要离开，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没想到那个地方更痛苦。
对，所以说你要怎么去 interview 找另外一个 job， 这是另外一套学问，不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OK， 那是你要怎么去找一个新的 job， 怎么去 assess 这个公司，怎么 assess 这个老板，他周围的环境，你能不能够进去，这是另外一套学问，要注意。
重要的就是说，你从开始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对。
我想一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做杀熟的人呢，永远都想就是。我的上司一定不对的，有时候我们个人的背景啊，还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已经把上司看低了。那时候呢，我们的冲突就是很多，
对对对，
自己一样了。我上司大概是2年前了，因为某些就是很多的问题，就是我在美国，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在海外也有分公司，就是我坐在这边要管海外的人，我怎么去管？然后呢，我的上司很喜欢，就是海外来一个是他 开始的嘛，所以他很喜欢哪边的经理。我说什么都好像是不是，对不对？那时候我很生气，就是我给他黑脸。
对啊，你说你给老板黑脸，他当然心里知道吗？
其实他也他知道我的能力，他知道他自己也很不高兴，我也很不高兴。但是我感谢神呢，就是我。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卫计部的大姐，我就说她是一个大姐嘛，就是有时候我跟她分享的时候，她也跟我说了，你要知道你的上司他坐在哪一个位置，就像我站在这个位置也有他自己的烦恼。
是的是的，
你不能够给他黑脸。
对对对，
就是只要我回去自己想一想的时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是是是，
就反过一个
很好，
一个面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
很好。我们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嘛，哈、
啊，
对不对？很好，非常好。
但是这里就是说我们怎样，但是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的对？
对对对对，要自己要反省一下，对不对？很多事情不对的时候，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事情，不要老是讲别人啊、哦。我觉得这很重要呀。好，我继续下去，我们只剩下五分钟了啊。是最后一项关于这个道德操守方面的啊，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上面能够德性上面长进。三个圣经的原则：公平、圣洁跟慈爱。OK， 公平就 刚讲的要 fairness。OK。嗯，要对人要公平，那人家对你不公平的时候，你当然学习忍耐，但是也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光景。你要圣洁，不要乱搞一通，要慈爱。有时候呢，对人稍微要有点宽容的心 ，OK， 不要把人家打死。当你把人家打死的时候，人家会活来咬你的 ，OK， 对不对 ？OK， 要给人家一条活路了 ，OK， 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有点。从才刚讲叫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基督徒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坐在家里被人家欺负的，对不对？你要心里要有点智慧，你知道怎么去面对外面的一些有时候不太顺利的一些环境，要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智慧的一些有智慧的一些做法 ，OK， 这些都很重要的。刚刚也提醒了一些，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好好读圣经，好好从主里面成长，从神来的聪明跟智慧其实是很重要的。OK， 当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OK， 因为怎么样，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是爱我们的，很多事情是。神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不需要操这么多心，要交托给神。当神要让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让它发生。当神要眷顾我们的时候，神就会眷顾我们啊！而且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OK， 所以这是一些提醒。OK， 就说要有 integrity， 要正直，要诚实。现在这个做 business 的时候，常常原谅我讲，很多不诚实的，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到处都是。OK， 不做违法的事情贿赂。OK。不要利用公司内部的消息做个人的利益的这些东西 ，OK， 不要做假账或其他欺骗的行为，啊，偷窃财物或者智慧产权，这个是最容易的，把公司的东西的话全部偷了，就摆在一个 CD 里面，全部带到别的公司去了 ，OK，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啊，对不对 ？OK， 不要做公司不允许的事情啊，贵重的礼物，很多公司只接受25块钱嘛，对不对？超过的话就不行，对不对？但是有人他真的是想要讨你好处，他就买很多东西，或者带你去看这个 Giants Game， 带你去看这个 Hockey Game 什么什么。我在中国的时候，人家就很贵重的秀啊，非要邀请我去啊什么什么，那你就必须要说不去。有时候还找一个女的 Sales Lady 来找你 ，OK OK， 很漂亮 Sales Lady， 你要不要去？喜欢你去啊什么什么，整天打电话给你 ，OK。如果你知道你一去的话，就掉到陷阱里去了。一旦掉进去一次的话，就永远掉进去了 ，OK。免费昂贵的这些招待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就要很注意，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时候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像这个约瑟，对不对？他那个主人的太太天天要找他，对不对？他最后怎么样了？他用逃的方法，逃都不行了，被抓到牢里头去，他愿意付代价，对不对？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做基督徒有时候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integrity， 但是神要相信神会眷顾我们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reputation， 有这样的一个操守的时候，神会替我们走开一条新的路，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好的宝贵的时候，我们有主同行，我们走在正路上面，有好的价值观，有好的操守的时候呢，神有神的保守在我们身上。 这是我们的把握嘛，对不对？当你在这上面有不断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越做就觉得这样是越来越对的。这就是把圣经活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了，对吧？这很重要，在这里。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的结论啊，要以一个正面的心态面对职场的冲突，不要老是就是只是抱怨，建立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价值观啊。另外一个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神就让我们要学习对人性的了解上不要太幼稚，你要懂得一点人性啊。 OK， 人性有很多方面的啦，你如果没有读过这种书，去读几本书啦， OK， 了解一点人性啦， OK， 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很多啦， OK， 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会这样发生，都是在人性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要有智慧处理职场上的一些冲突的事件。 OK，就是在工作上呢，也需要好好的去耕耘、去实践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不管是在实际的技术、专业的技术上面，还有软体的技术的 soft skill 上面，都要不断的去精益求精，要有长进啊。要自己站立得稳的话，天下要你的人很多了，不会，上帝不会让你就坐在家里不动的，要你的人很多了，只怕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还整天抱怨。每一次的这个职场冲突，把它当作一个，或甚至失败当作一个学习跟成长的机会。神要我们学功课，当你学了这个功课之后啊，你就可以 move on。你功课没学会，这功课会一直不断的来啊，一直到你学会为止。要站立得稳，在困难的时候呢，更要依靠神，学习功课，经历神的恩典跟大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朝这方面去走，让神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主里面有用的器皿，对不对？你希望能够让你成为别人的 blessing 嘛，在工作场合也是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希望你做好的结果，公司也可以分享，老板也可以分享，大家都可以分享，那多好，大家都高兴，对不对？好，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时间到了嘛，是吧？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对不起，我们刚刚也问了一些问题了，我们希望大家觉得还可以嘛，是吧？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啊！我们刚刚有一些时间一起讨论在职场上所碰到的一些难处，所碰到的一些挑战。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啊！求主让我们在主里头能够晋升，站立得稳，也能够从主里面得到聪明智慧，知道我们如何在面对我们职场上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挑战及我们所要做的一些决定。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珍惜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的这一段的时间，能够成为主有用的器皿，能够把一切的荣耀、称颂、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主，求主也保守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他们前面的脚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有主的祝福、有主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